山寨探案十六，迷走神经的感官世界。感官世界呢部电影改编自1936年在日本东京发生的一宗凶杀案。过去艺妓阿部定将情人石田吉藏一个餐饮商嚟噶杀死了，切咗个洋具随身携带，在东京游荡嗰阵被捕。事件揭发了之后备受关注。感官世界导演大岛渚将男女主角心理状态和性的态度比较得淋漓尽致。阿部定在性爱上变反客为主，由受支配者变为支配者，要求吉藏无休止地满足自己的性欲，甚至去街上游荡一阵都紧握对方的性器官，表达出强烈的占有欲。为了消除吉藏对他的性行为入面扮演主导角色不满，阿部定改为扮演受虐者，令到吉藏表面上重执性爱主导地位，但实质上仍然听命于阿部定，由他教导他怎样虐待他。创造陈督察听了余平陈述之后，不其然就想起感官世界这出电影。究竟实情是否余平所说是出于意外第一宗谋杀案呢？案中死者是18岁少女梁慧燕，她是余平的同居女友。2003年2月5日零时左右，梁慧燕被发现沉尸在土瓜湾道78号定安大厦C 座五楼一个单间房入面。死者衣着整齐，静静地瞓在张床上边，双手仲将个大熊毛公仔揽枕抱在怀入边，就好像安详入睡咁样。法医推测死者大约8至10个钟头之前死亡嘅，即系2月4日下昼2点到4点钟之间。死者除咗颈部两侧有轻微瘀痕之外，没有其他表现伤痕，亦都没有中毒迹象。九龙城重案组接手调查，分别盘问在案件揭发嗰阵屋入边四个人，包括死者的男友余平、余平的妈妈、余平两个朋友。余平妈妈同重案组探员讲：，琴日傍晚6点几，阿平打电话俾我，话同两个朋友一起唔翻嚟食饭咯。佢下昼就喺同阿燕闹过交，问我阿燕系咪仲喺屋企。余平妈妈话：佢喺房间揾梁慧燕嗰阵，发现房门锁上咗，拍门又冇人应，以为佢已经出咗去，于是讲俾仔听。余平妈妈话：阿平听咗我讲之后，同我讲今晚夜啲先至翻嚟，到咗夜晚11点几。阿平同两个朋友回嚟，去到厅入边一边讲嘢一边睇电视。到12点几，阿平开门入房嗰阵，发现阿燕就已经死咗床上边啦。我咪于是报警咯。救护员到场检验梁慧燕之后，发现佢已经冇生命迹象。向在场警员讲明情况之后，就离开咗啦。警员通知上级派人到场调查。在这时候，余平突然情绪激动，用菜刀割脉自杀失败之后，走到附近的大厦天台徘徊，直到其他接报到场的警员抵达嗰阵，才将佢拘捕。探员到场嗰阵，发现余平的妈妈表现惊惶之外，余平情绪已经回复正常了，佢的两个朋友亦都好似冇事发生过咁，就好像一早已经知道有事发生咁样。事发房间过分整齐，引起探员的疑心。尸体表面无可疑，但探员仍然循空宅程序处理呢单案件。余平同两个朋友被列为疑犯，带返警署调查。2月5日上昼，法医同死者验尸，未能够喺死者身上找到致命伤。法医同重案组探员咁样讲：死者颈部两侧虽然有两处手握嘅瘀痕，但力度就唔足以致命。死者喉骨同埋舌骨系完整嘅，同被扼死嘅现象唔符合， 依家冇法子確定死因。探员问：你死即死系乜嘢啊？法医讲：窒息。探员又问：死即冇可能系死于他杀噶？法医话：依家冇足够证据支持。不过死者死亡之前，请堂发生过性行为。佢虽然衣着整齐，但内裤就系反转穿上嘅。衣物嘅皱褶喺皮肤上面造成痕迹，汗斑喺衣服上面嘅分布位置，都显示衣物系死咗之后先着上嘅。为咗查明死因，法医对尸体作进一步解剖，发现除咗右心稍为扩张之外，其余脏器都冇明显嘅病变。胃肠道入边内容物同埋血化验都未发现有毒物，排除中毒嘅可能性。法医最后判断死者因为心脏抑制性急死，主要发生一啲先天性迷走神经系统敏感过高，或者先天交感神经即系肾上腺系统敏感性过高嘅人嘅。二月六日，梁伟嘅父母喺内地知道噩耗之后，翻到香港去殓房认尸。法医喺佢哋口中得知更加多有关死者资料，对了解案情有一定帮助。梁伟嘅父母系汕尾人，佢嘅爸爸嚟香港之后翻内地结婚生子，诞下咗三女两子。梁伟燕排行第二，有个家姐，两个细佬，一个妹。四年之前，佢妈妈带同梁慧燕同埋佢嘅姐姐嚟香港同爸爸团聚。两年之后，喺香港两弟一妹亦都相继嚟港。一家人喺旺角豉油街租咗个房居住。梁慧燕嘅爸爸咁讲：我原本喺地盘工作嘅，自从董建华推出85,000之后，我冇嘢做啦，到依家都揾唔到嘢做，要领综援。一年之前，我获得安排入住沙田和斜村嘅公屋。梁慧燕读完中一之后，因为成绩唔好，就冇再读书啦，去咗间美容院做学徒。2001年识咗余平，发展成恋人嘅关系。梁慧燕嘅妈妈无限唏嘘咁讲：阿燕好孝顺噶，虽然收入唔多，但每个月都有家用俾我。佢嘅家姐最近都失埋业。我哋一家七口就整得佢有工做啫。梁慧燕嘅细佬就咁讲：姐姐对我们好好嘅，佢喺2002年七月搬咗出去同我平哥一齐住，每个月出粮都翻嚟探我哋嘅，佢仲买糖俾我食添啊。2003年2月7日，余平被控一项谋杀罪，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案件需押后。等待验尸报告，经过 DNA 科学鉴证同埋进一步调查之后，2003年3月21日再提堂，期间要还下监房看管。余平接受警戒作供嗰阵话：佢同死者间咗换链颈嘅性虐游戏，今次系意外令到梁慧燕死亡嘅。余平话：佢中意喺做爱嗰阵要链条颈，话咁样才可以令到达到高潮。他又跟我作出指引的，他笑我性能力那时候就要我捏了颈，他这样痛苦就打我手臂要我停手。余平说，在2003年2月4日的下午，他和死者在方面做爱，死者遭受阳具短和早泄，即暗示他要捏了颈。余平说，我用手捏了颈，他很开心地对我笑，佢仲一直咁笑，笑到眼泪都流晒出嚟，我就更加大力捻佢啦，仲等佢叫我停止嘅信号。但系直到瘫痪喺床上边，佢都冇叫我停止。由于以前都曾经发生过类似情况，余平以为佢女朋友攰得就瞓咗，于是去厅入边打游戏机。余平话：两个半钟之后，我翻房睇下，见都系喐都唔喐。面上边仲有啲红点摸出嚟，我知道佢已经死咗啦。为咗怕警方嚟嗰阵见到女友光脱脱，我同佢着翻衫啦，仲将个大红毛公仔揽枕放入佢个怀中添。余平嗰阵冇报警，打电话俾两个朋友，约佢哋商量点样善后。 到夜晚十一点几先翻屋企，拖到凌晨先又去妈妈报警。临床心理学家孙博士在法庭上边以专家身份作供嗰阵，同陪审庭讲述性窒息、淫欲症、被淫欲三种变态行为。孙博士话，性窒息的患者在自淫或者做爱过程入边，用可以导致窒息的方法，造成一定程度的缺氧嚟去增加快感，满足性欲嗰阵，造成意外窒息性死亡。性窒息多数都发生在少年时期的，年龄在12到20岁之间，死者绝大多数是男人来的。性窒息因为这样又叫做少年自淫性溺死。心理学家强调，性窒息不是他杀，亦都不是自杀，而是一种意外死亡。辩方律师问临床心理学家孙博士，死者是否性淫欲患者的阵，孙博士就说，因为没有足够资料分析，所以无法下定论。2004年7月20日，余平承认误杀罪名，获得控方接纳。法医应陪审团要求，讲述死者死因，以便在误杀和意外之间作出抉择。陪审团最终裁定余平误杀罪名成立。辩方律师求情嗰阵话，被告到依家仍然对死者念念不忘嘅。死者生前教被告玩性欲游戏，其实佢唔中意嘅，亦都冇意会到性欲危险性而犯咗滔天大罪。佢事后曾经三度企图自杀，死者气管同埋血管都冇撕裂，显示佢死前系冇挣扎过嘅。法医亦都话，死者伤势比预期轻，显示被告系无意杀害死者嘅。负责审理呢间案嘅高院法官麦明康喺判刑嗰阵话，本席相信被告喺性虐过程入边误杀女友，并唔系出于恶意嘅，但系被告应该知道佢嘅行为会危及对方生命，或者造成严重伤害，尤其系两个人曾经多次进行过同类嘅活动，虽然两个人同意进行性虐活动，法庭仍然要判具阻吓性嘅刑罚，或者社会唔能够接纳同类危险行为，判被告入狱6年。